我打算用几期的内容和你聊一聊科学发展中的一头怪兽。很多游戏把一些上古怪兽也赋予了和它一样的名字，它的名字叫做混沌。这期咱们先来聊聊经典科学是怎么帮助我们走出了混沌的。话说啊，在17世纪科学革命之前，世界似乎都是被混沌所主宰的。当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个让人困惑的世界是有很多有秩序的非常简单的法则支撑的。人们对于风还有天气的变化、饥荒的发生或者是行星的运行，他们所能给出最好的解释就是说，是上帝或者众神的即兴之作。古希腊人其实都是杰出的数学家，特别是杰出的几何学家，他们其实非常了解静止事物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完全不懂物体是如何运动的，也就是所谓的运动规律是什么样的。后来我们都知道，伽利略利用刚刚问世的望远镜发现了支持哥白尼日心说的证据，他的成果还不止于此啊。对于建立一套探索以实验或者观察结果来比较两种以上理论的科学方法，这个是伽利略更大的贡献。他也是第一个以科学方式解释运动概念的人。当伽利略还是一名医生的时候，他的一项发现就成为了日后研究运动的关键。根据记载啊，那是一场无聊的教堂步道，他看到了头顶上有一个大吊灯在来回摆动，就用自己的脉搏来计时，看它摆动的有多快。结果呢，他发现无论这个吊灯摆动的幅度有多大，摆动一次所花的时间都是一样长的。后续在钟摆上的实验证实啊，摆动一次所需要的时间取决于钟摆的长度，而不是摆动的幅度，这个就是钟摆原理。当时伽利略非常想研究自由落体，探索重力对运动的影响，但是自由落下的球它的速度是难以测量的，所以呢，他让球从倾斜的坡道滚下来，这个会产生一个新版本的重力自由落体实验，也就是下落的时间更长了。那通过这些实验，伽利略提出了加速度这个概念。物体的速度代表它在一段特定时间，比如说一秒钟，移动了多少距离。而伽利略发现，下落的物体或者是由斜坡滚下的球会越跑越快，而且每秒的速度都在增加。最关键的地方是，他的实验显示每秒增加的速度都一样，也就是这个加速度是恒定的。伽利略还发现，当球从斜坡滚下来的时候，它会产生摩擦力，从而让速度变慢。事实上，他所测量得到的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加速度，但是他做出最重大的突破就是推演，比如用这些实际观察到的数据推论，试着算出如果摩擦力不存在，那这些球在非常光滑的完美的斜坡上会怎样运动？这个在当时是非常让人吃惊的。伽利略这种推演的方式成为了之后几百年科学探索的核心思想。当科学家，尤其是理论物理学家，试图以数学定理描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需要把这些定理当作公式来使用。和古希腊人不同，这些科学家非常知道完美的想象并不代表真实的世界。当把这些公式当作工具的同时，他们可以再加入一些条件还有修正的系数，把真实世界的不完美也纳入到计算的过程中，比如说自由落体的阻力。阻力解释了一把铁锤和一片羽毛在地球上落下的速度为什么会不同，而在没有空气的月球上，它们却以相同的速度下落。这一点是在我们到达月球之前就已经通过推演知道了的。结合了开普勒所发现的椭圆轨道和伽利略对物体加速度还有科学方法的洞见，17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也就是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诞生了。牛顿在描述真实世界的时候，也继承了伽利略最重要的思想，也就是刻意的去简化模型。比如说伽利略他简化的绝对光滑的平面。牛顿对于重力和运动轨道研究的关键点就在于，不论是火星、月球还是一颗苹果，当我们计算万有引力的时候，一概把物体质量视为集中在质心上，质量的质，中心的心。 只要研究者在被研究物体之外，它的万有引力可以根据研究者与物体的质心之间的距离计算出来。那当物体是球体的时候呢，这个质心也就是几何中心。他不仅提出了这个假设，还用严格的数学证明了这个假设。完成这项证明很困难，但是如今我们知道，早在写那本著名的《原理》之前，牛顿就发现了所谓的微积分技巧。用微积分的技巧完成这个证明就非常简单了。微积分可以把问题分割成数学上非常好处理的小块，而把计算得到的结果再相加起来，就成了原来问题的答案。在球状物体重力作用的例子里，可以把球体切割成，也就是微分成无数个无限小的物体，然后根据它们在球体中的位置分别写下对应的重力作用方程式，而它们整体的作用呢，就是由这些方程式加总，也就是积分得出来。同样的处理技巧也适用于时间，比如说一支箭的飞行轨迹可以被微分成它在飞行路径中无数的点的集合。其实啊，一支箭会怎么飞这件事儿，古希腊人还真的是想不明白，所以才有那个著名的飞箭不动的悖论。这个悖论啊，是直到微积分的出现才被解决的。这个悖论咱们节目讲过啊，就不展开说了。那微积分出现之后呢，牛顿就驯服了时间，让我们可以准确地描述运动物体的行为了。咱们不管1684年牛顿在私底下到底是用什么数学方法，他在这本原理中利用科学家熟悉的技巧证明了，为了使行星以椭圆形的轨道绕着太阳运行，重力必须遵循反平方定律。那这个说的具体一点呢，就是在一定的距离下，两个物体产生的引力会和物体质量的乘积除以距离的平方成正比。那在这个公式里的比例常数就是重力常数，这个以 g 表示的数值告诉我们重力的强度有多大。不仅如此啊，他的研究还代表了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定律。这个定律不仅适用于从树上掉下来的苹果，或者是环绕地球的月球，或者是环绕太阳的行星，也适用于任何的时间，不管是今年的夏天还是明年的秋天，它适用于宇宙中任何物体在任何地方相互产生的引力。牛顿让宇宙从混沌的状态变成了一个非常有秩序的地方，让他之后的科学家有理由去相信宇宙是一个可以被人类理解的东西。这个呀，才是牛顿最最重要的贡献。虽然牛顿提出的定律可以完美地算出两个物体相互环绕的轨道，比如说月球环绕地球或者地球环绕太阳等等，但是啊，他们不能给出三个以上互相由重力吸引的物体运动的精确计算。比如说地球、月亮和太阳共同在太空中运行，这个就是所谓的著名的三体问题。它也存在于任何多于两个体之间，更广泛一点呢，物理学家有的时候称之为 N 体问题。 N 可以是任何大于2的数，描述这类系统的方程式可以被写出来，但是没有办法解。描述单一行星环绕太阳轨道的方程是可以解的，解析解得出的答案是椭圆形。值得注意的是，三体运动无解并不是因为人类数学不够好或者是很麻烦，而是数学系统本身的问题。那这些问题怎么办呢？在科学发展的路上，我们往往是利用近似解来避开这个问题。拿三个互相环绕的物体来说啊，我们可以用重复的步骤来计算。首先呢，把一个物体视为静止的，再计算另外两个物体在轨道中的运动。然后呢，由这个新的初始位置让另外一个物体静止，计算其他两个物体的位置，如此往复。这个其实也是继承了微分的思想啊。但是这样计算出来的结果是不可能完美的，因为三个物体事实上是同时运动的。但如果每一次重复计算步骤的间隔时间足够短，大多数时候你算出的轨迹会和实际的情况非常的接近。在太阳系中，太阳的质量远大于任何行星的质量，甚至啊大于所有行星质量的总和。所以呢，在太阳的重力主宰一切的情况下，第一步的近似计算可以忽略其他行星。比如说我们计算火星轨道的时候，可以先假设其他行星都不存在， 而得出一个完美的椭圆。火星的真实轨道和分析计算得出的结果呢，有些很细微的差别，但是这些差异可以从其他行星的干扰效应得出来。同样，要得到月球环绕地球的轨道，也可以先忽略遥远的太阳的影响，而做出一个初步的计算。算出来之后，再纳入这个因素来修正计算的结果。那如果你愿意花很大的力气，对所有行星相互的影响做一连串的修正，你可以非常精确地预测你所感兴趣的行星它运动的轨道。但是你永远无法通过精确的计算预测出很久很久之后这个行星或者月球的轨道，因为总是会存在某种程度的误差。那如果三个物体的质量相当，彼此的距离又差不多，那三体问题就完全无解了。这个咱们看过《三体》这本小说的小伙伴肯定是知道怎么回事啊。那么方程缺乏了一个解析解，就表示大自然本身它也不知道这些轨道会怎样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牛顿自己啊，显然是察觉到了这一点，但是呢，身为一名虔诚的教徒，他自行提出了一个答案，认为如果行星偏离了现在的轨道，上帝总会插手把它们放回正确的路径。那这句话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啊，这怎么能是鼎鼎大名的牛顿说的话呢？实际上对于牛顿来说，宗教是比哲学更重要的。他研究物理研究哲学是为了服务于神学，为了想明白上帝到底是怎么操纵这个世界的，是这样的啊。那我们今天来看呢，牛顿给出的这个答案显然是不对的啊。那这个谜团怎么办呢？他呀一直持续到了18世纪末，直到法国数学家皮埃尔·拉普拉斯提出了他的见解，似乎才使太阳系重新恢复了秩序。拉普拉斯首先专注于计算木星和木星的轨道，计算方式也是前面提到的费力的一步一步的重复计算。它们呢是太阳系中最大的两个行星，并且对彼此还有其他行星产生了仅次于太阳的重力影响。拉普拉斯就发现，目前木星的轨道正在轻微的扩张，而土星的轨道正在轻微的收缩，这个正是牛顿所担心的情形。不过呢，拉普拉斯发现这些变化与两个行星之间节奏性的重力变化息息相关。这里所说的节奏啊，它运作的原理是这样的：土星每绕太阳两圈，木星大约绕五圈，而这两个行星每隔59年彼此就会最为接近。利用牛顿定律和一步一步的迭代计算，拉普拉斯算出两个行星之间轨道变化的规则，那就是每隔929年将会出现逆转的综合效应。经过929年，木星的轨道会扩张，土星的轨道会收缩，而接下来的929年，木星轨道将会收缩，土星轨道将会扩张，以此类推，不断的往返。拉普拉斯并不是完全对的啊，但是他证明了其他行星也存在类似的稳定性，并且由此推论整个太阳系也是稳定的。所以从19世纪开始，牛顿定律似乎显示整个太阳系和宇宙就像是完美的一座时钟一样，可以精确的运行而不需要外力介入。19世纪和20世纪的科学家都知道，在很多的情况下，特定的方程是没有解析解的，他们就致力于在可以解的部分求出解，然后利用近似的方法处理其他的部分。那至于更难的谜题怎么办呢？通常啊就置之不理了，因为那个时候可以研究的东西太多了啊。但是有少数的几个人却依然非常担心牛顿定律会不会有一天没有办法涵盖所有的问题。而且还有一种另类的三体问题凸显了牛顿定律的有限性。这个三体问题你可能就没听说过了啊。想象一下台球桌上有三颗球相碰撞的情形。如果一颗运动的球撞击另外一颗静止的球，假设啊，我们知道球的质量，知道它的运动速度还有摩擦力，那根据牛顿定律，我们可以精确地算出两颗球碰撞之后的运动方式。但是啊，如果两颗静止的球彼此接触，就是它们挨在一起，而运动中的球从旁边同时撞到这两个球，那么牛顿定律是没有办法告诉你这些球在撞击之后是如何运动的。如果这两颗静止的球其中之一被先撞到，哪怕只是 0.01 秒的差别，牛顿定律都可以告诉你它们将如何运动。 但是对于真正完全同时的撞击，牛顿定律真的就无能为力了。当然你可以说啊，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可能发生这种同时的碰撞。然而小到钟摆的摆动，大到登月飞船的飞行运动，我们都能利用定理成功的解释。那在这么简单的情况下，竟然没有办法预测碰撞后的结果，这个科学家们实在是非常的苦恼。拉普拉斯在1814年所写下的一本书叫做《概率论的哲学理论》，就说出了当时普遍的看法。他是这样说的啊，想象有这么一个智慧体，它在任何时间都知道所有控制大自然的力量，同时也知道每一项事物的运动状态。假设这个智慧体可以将所有的数据加以分析，能把宇宙中大大小小物体运动的状态用一个公式描述，那对它而言没有不确定的东西，它可以清楚地看到未来与过去，未来与过去对它来说是同时发生的。而现在呢，那样的智慧体会是一个知道宇宙中每个粒子的位置和速度的超级计算机，它可以利用牛顿定律描述自然界中其他的作用力，比如说重力、电磁力。它不但可以预测每个粒子未来的运动方向，还可以推算出过去所有的历程。因为牛顿定律不涉及时间进行的方向，如果时间是倒着的、逆行的，这些定律依然是适用的。就好像你可以想象两颗台球碰撞之前，或者是太阳系中每个行星在轨道上反向运动的情形，牛顿定律都是允许的。牛顿定律中没有时间箭头，这一点一会儿我们还会再说啊。而对拉普拉斯和其他人而言，这些现象似乎描述了一个对过去和未来都有严格规定的完全机械式的宇宙。在这个世界里没有自由意志存在的空间。但是正如我们刚才所说，如果宇宙中某个位置存在三个质量差不多的天体在进行三体运动，或者是小一点，宇宙中的某时某处恰好有三个粒子同时发生了碰撞，那这个论证的基础将不复存在。那你说这难受不难受啊？那在这儿呢，我们先把这个引发新的混沌的问题放在一边，重新说回到物理学帮助我们摆脱混沌的进程里啊。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关于时间的谜题，就是牛顿定律中没有时间箭头，物理定律正着推演和反着推演是等价的。那这个谜题又出现在了19世纪最伟大的物理成就，也就是关于光和其他形式的电磁辐射的研究里面。大名鼎鼎的麦克斯韦证明了包括光在内所有已知的电磁现象都可以被一组只包含四个公式的方程所描述，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麦克斯韦方程组。这些方程式规范电磁场与辐射的方式，正如同牛顿定律规范实在的物体一样，原则上它们描述了所有的情况，让我们可以计算出任何电磁效应的结果。麦克斯韦方程组描述了发电机和马达的运作方式，解释了为什么罗盘的指针指向北方，以及两个带电的物体在某个距离下的作用力。就这样，到了19世纪中期，所有物理科学所知道的现象都可以用牛顿和麦克斯韦两个人发展出的数学工具来处理了。不过，麦克斯韦方程组有一个奇特的地方，它在于它和牛顿定律一样是没有时间的方向性的。如果单单考虑像是带电物质在磁场中的运动，你只要想象我们可以倒转时间的方向就可以了。所有的事物仍然遵循麦克斯韦方程组和牛顿定律。然而根据这个方程组，从台灯射出来的光线和它逆时间的对应，也就是光线会跑回到台灯里，没有区别。那对我们而言，这就好像是看到了台球桌上散落的台球重新排列成开球之前的三角形，并且通过一系列的摩擦和碰撞，这个初始的白球也会回到最开始的位置一样，非常的奇怪。那如果只考虑牛顿定律和麦克斯韦的方程式，那这两件事都会发生。而在真实的世界里，我们显然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似乎意味着我们对于时间方向的概念是不准确的。长久以来，人们对时间存有特定的方向感这件事儿，可以从19世纪的另外一个物理突破得到解释。这个物理突破是热和运动之间关系的描述，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热力学。 热力学在科学上的重要性是让科学家得以描述大量物体的集体行为，特别是气体分子。这种工作涉及计算平均和统计概率，主要概念建立在把气体当成无数个四处弹跳的小球。原本啊，气体行为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片混沌的，直到麦克斯韦和玻尔兹曼以数学定律为本，为动力理论建立了稳定的科学基础。比如说气体对容器壁产生的压力，可以利用气体粒子碰撞容器壁再弹回所产生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来解释。这个过程产出了看上去稳定的压力，这个是因为有太多的粒子参与这个碰撞的作用，每秒钟之内都有数不清的碰撞在发生。一个普通的空气分子在接近海平面零度的大气中，每秒大概发生400万次碰撞。这个让我们产生了一个错觉，认为空气是有连续性的媒介。而同时这也表示，任何试图以牛顿定律计算出每一个气体分子的轨迹，从而描述气体性质的努力都将会徒劳无功，因为这是一个 N 体问题。三体问题我们都解决不了啊，更别说空气分子这种百万亿万级别的 N 体问题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该请上统计力学了。开展统计力学研究的原始动力就是来自于19世纪寻求与科学描述热力的渴望，因为那个时候刚发明蒸汽机嘛。这些热力现象不只来自于实验室，还充斥在日常的生活里。比如说，在完全没有外界的干扰下，热永远会有比较热的物体流向比较冷的物体。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液态水自发的结冰并且释放出热量。然而这里诡异的地方就在于，我们在宏观上看不到时间逆转的现象，但是如果只考虑某个原子或者分子，根据牛顿定律，它们逆着时间运动是完全可以的。也就是如果你把摄像头放大到某一个分子，然后倒着播放刚刚的录像，你是看不出来这个录像是正着放还是倒着放的。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时间有方向性，而它似乎与热力和统计力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个就是当时人们的洞见。著名的数学家傅立叶找到了一个简单的数学定律来描述热传递，用普通话来描述呢，就是热的传递效应和温差成正比，热由比较热的一端流向比较冷的一端。这个简单的定律在热力学的地位和重要性，正如伽利略发现自由落体加速度定律对重力学发展的重要性是一样的。除了在热力学中明显的直接重要性之外，傅立叶发现的这个简单的原理也让人们对物理世界的本质有了新的了解。在原子、分子这样的尺度，我们想要预测人们生活周围接触的事物，也就是所谓巨大的物体啊，研究它们的性质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有粒子间的交互作用复杂到没有办法分析，并且表现出混沌无比的样貌。但是当不计其数的分子互相作用之后，这些混乱又消失了，或者说它们被均摊了，所以简单法则带来的秩序就又出现了。没有人知道这个是怎么发生的，人们知道几个遵循牛顿定律的粒子可以用简单的方式描述，也知道共同作用的大量粒子可以被热力学简单的描述，但是却不知道怎样从一个层次跳到另外一个层次，这个中间层的混乱是怎么解决的？这样的情况持续了数十年，直到19世纪才结束，也因此产生了不少对宏观事物的描述，比如说温度、压力、密度等等，都是在那个阶段被发明出来的概念。热力学并不试图预测个别的分子或者原子发生的变化，虽然在解释发生的现象的时候，人们是承认这些粒子，它们是存在的，但是研究的时候是用统计学的方式利用它们的平均属性。1790年的时候，拉姆福德进行了一项对傅立叶产生启发的研究。他在督导陆军制造新的加农炮的时候，发现热其实就是某种形态的弓，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个做弓的弓。加农炮管是利用马匹牵动的工具所凿出的，马匹越用力工作，工具和被凿出的炮管半成品就会变得越热，蒸汽机再把热转化成弓。 在这个凿炮管的过程中，热成了一项由功转换来的副产品。但是如同我们所见，在制造加农炮管的过程中，没有完美的功与能的转换，热会以副产品的形式出现，所以某些能量会在转换的过程中流失掉。又因为热总是由高温处流向低温处，这个是热力学第二定律所说的啊，那由此无限推演下去，最终一个封闭的系统中所有的能量都将转化成热，而温度的差别会消退，形成一个没有温差的完全平淡无趣的状态。后来啊，著名的开尔文爵士把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研究重点放在了散失这个概念上。虽然大自然的作用可以被看成一个将热转化成功，或者转化成运动，这两个是同一回事，把热转化成功这样一个巨大的机器，但是总会有一些热在这个过程中散失掉，它们不是真的消失，只是扩散到整个宇宙中，让它的温度升高了那么一点点。这样一来，虽然宇宙的总能量不变，但是可使用的能量却在不断减少。这就使得物理学家必须想出一个新的方法来量化一个封闭系统它里面所有可用的能量，只有这样呢，才能界定它的数值，并且用方程来处理。所以德国的鲁道夫·克劳修斯提出了熵这个概念。那熵我们在以往的节目里讲了很多次了啊，它是用来测量系统中秩序的量，熵的增加表示混乱程度的增加。典型的例子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个用移动的隔板分成两半的盒子，其中一半充满气体，另外一半开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是真空的。这是一个具有一定秩序的系统，因为盒子两边的特性是迥然不同的。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隔板轻轻地移走，根据常识我们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啊，气体将会均匀地充满整个盒子，内部气体的混乱程度持续增加。那么在气体扩散的同时呢，它的温度也会下降。你当然可以把盒子的状态复原，比如说用气泵把气体挤回到原来的一半空间，但是这个压缩的动作会把温度提升到原来的状态。那要完成这个工作呢，气泵就必须做功，而在做功的过程中，难免会因为摩擦等因素散发出热量，也就是这个系统会有一部分的热量散发到宇宙中去，它变得有序的代价是让整个宇宙变得更加无序了一点点，也就是熵值增加了一点点。咱们再举个例子啊，比如一个交替涂上黑白方格有一定秩序的国际象棋的棋盘，那如果把颜料混合起来，把板子涂成一致的灰色，这个秩序就减少了。你可以想象有这么一个精巧的机器，可以把混合后的颜料分子整理成纯黑和纯白，再把格子重新涂回到有序的状态。同样的，这个机器也没有办法达到100%的效率，它运作的时候，某些热还是会扩散到整个宇宙中。既然我们知道在真实的世界里，封闭系统的混乱程度随时间推移而增加，也就是东西会衰败，所以熵的必然增加是可以定义出时间的方向的，也就是从有序的过去指向混乱的未来。科学家依照严格的科学标准和实验的观察得出的定理判断，在宏观的尺度上，宇宙以不可逆的方式运作，你永远不可能把事物变回过去的状态。但是同样，这一点和我们之前讨论的简单的热力学不可逆性质、熵和时间的方向、带着隔板的盒子等等典型的例子中所出现的悖论是一样的，那就是我们在宏观与微观的世界中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两种情况。在构成气体的原子和分子的尺度，根据牛顿定律，每个碰撞都是可逆的，就像台球一样。我们可以想象把隔板移开，让气体充满整个盒子，然后挥舞一根魔法棒，让气体中每个原子分子都反方向运动。牛顿定律并没有禁止这样的逆转运动。那依照这个规则，原子和分子将会回溯它们的运动路径，回到原来的半个盒子里。但在真实的宏观的世界里，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系统会这样运作。比如房间内的空气全部都集中到房间的一端。 物理定律因为宏观与微观尺度不同所造成的二分法则，对于19世纪末的物理学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谜团。想要解开这个谜团，必须发展出一套新的语言。接下来要出场的核心思维叫做吸引子。如果将气体排到一个盒子中，不管是经由我们前面说的移动隔板的方式，或者是在盒子壁上打一个洞的方式，最终的结果是这些气体将达到平衡的状态，均匀地散布在盒子中。这个状态就是这个系统可能达到的最大熵值。而且不论气体是怎样进入盒子的，结果都一样。不管这个洞是打在盒子的哪一面，最终的这个平衡状态，也就是能量最低、熵值最大的状态，称为吸引子。因为整个系统的运行方式如同被吸到这个状态是一样的。一旦达到了这个状态，我们将会无法辨析这个系统是怎样变成这样的，也就是我们找不到任何记录显示这个系统是怎样进入最终的平衡状态的。这种方式也可以用来描述一些常见的系统，比如说让一颗弹珠在一个大碗里打转，经过无数的回旋和震荡之后，弹珠会静止在碗底，这个状态就是整个系统的吸引子。你可以想象一个完全没有摩擦力的完美的钟摆，它的来回摆动也是一个吸引子。对摩擦力会消耗能量的真实钟摆来说呢，摆动会逐渐减速，最终完全停止，钟摆将垂直地挂下来，这个状态也是一个吸引子的状态。用热力学的语言来说，当系统达到平衡状态时，就会忘记自己的初始状态，唯有它当下的状态才有意义。但是系统何时会达到平衡状态呢？在真实的世界中，没有所谓的完美的隔热体，所以我们的气体盒子永远会不停地和外界交换热能。事实上，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完全孤立的系统，除了整个宇宙啊，也没有系统处于完美的平衡状态。系统可以很接近平衡，只要等得足够久，要多接近就有多接近，但是永远达不到完美的平衡状态。回想一下啊，让我们困扰的问题是，虽然牛顿定律允许，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盒子中所有气体全都集中到一半的空间，气体都会大致平均地散布到盒子里，这个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那为了方便体会，咱们先假设盒子中只有两个粒子，它们遵循牛顿定律，互相的碰撞，互相的摩擦。如果我们随时观察盒子里的现象，粒子会怎样分布呢？你可以想象一下啊，盒子两半各有一个粒子的可能性有两种，就是 A 粒子在左， B 粒子在右，或者呢 B 粒子在左而 A 粒子在右。而两个粒子同时共处于某半边的可能性也有两种，两者同时在左，或者是两者同时在右。那在这个条件下，这个盒子里总共只有四种可能的情况。如果每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都相同，那我们有 25% 的机会看到两者同时在左，有 25% 的机会看到两者同时在右，有 50% 的机会会看到一边一个。那接着呢，我们用四个粒子再做一次这个计算。为了简化问题啊，我们只把焦点集中于盒子的其中一半。一个粒子在左，其余三个在右的情况有四种，也就是从 ABCD 中每次只挑出一个粒子放在左面。左面有两个粒子的情况呢，有六种。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盒子两边粒子数目相同的可能性是大于一边只有一个粒子的可能性的。这个实验可以继续推演下去，我们就不算了啊。当粒子数目增加的时候，两边粒子均匀分布的概率也随之暴增。你可以随便用几个粒子进行计算，如果以八个粒子呢，所有气体都在右面的情况只有一种，但是粒子平均分布在两边的情况却有70种。于是啊，物理学家波尔兹曼就主张，我们会看到气体在核中扩散而不会挤在角落这样的一个吸引子，是因为前者发生的概率远大于后者，后者不是不可能发生，只是它的概率非常低。在零度的海平面附近，一立方厘米的空气里所含的分子数大概是 2.687 乘以10的19次方这么多。那将这么大的数字套进我们刚才的系统分析就可以算出啊， 如果想看到一个火柴盒大小的容器里，气体都聚到其中的一边，你得等上比宇宙年龄还要长得多的时间。为什么我们还生存在一个有秩序的世界中呢？波尔兹曼认为，宇宙的热寂终结已经开始，早就开始了。我们认知中的宇宙必然会有这个途径达到平衡，但是在到达这个平衡之前，系统会存在各种不同概率的波动。就好像在气体盒子里，当它已经达到平衡的时候，也还会有时候有比较多的分子会机缘巧合地从左半边跑到右半边，这让右半边的密度瞬间提高了一些，然后它们会依照热力学的过程消退。波尔兹曼主张，我们如今看到所有生机勃勃的有序的世界，只是更大的宇宙中一个短暂的局部的起伏。这其中最有序的就是我们前面花了好几期时间给你讲的生命了。这样伟大的一个事物也只是宇宙热寂过程中一个小小的波动而已，就像是盒子中的气体偶然的有那么几个从左面跑到了右面一样。那么一切混乱熵值最大，不再有任何变化，是不是就是唯一的答案呢？主流是这样认为的啊，但是有个有趣的事儿再跟你说一下。数学家庞加莱他还证明了这么一个事儿，说如果你有一个内含有限数目分子的气体盒子，而这些分子又完全遵循牛顿运动定律，那么经过一段足够长的时间之后，盒子中的气体分子将会回到原始的状态，它们具有和刚开始一样的方向和速度。什么意思呢？换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啊。比如说洗一叠扑克牌，无论其实状态如何啊，如果你不断的洗牌，而且牌会产生真正随机的改变，那总有一天所有的牌都会回到最开始的顺序。这些可能发生的状态会循环发生，重复的周期被称为庞加莱重现时间。如果熵在一段时间内上升，它之后会下降，最终使气体回到原始的状态。当然了，这个周期所涉及的时间规模是让人无法想象的。庞加莱证明，一个具有 N 个分子的气体盒子要重现它的原始状态周期是10的 N 次方秒。即便这个盒子中只有大致相当于一副扑克牌张数的52个分子吧，那这个循环的周期仍然需要10的52次方秒。咱们的宇宙生命从大爆炸算起啊，也只有10的17次方秒。但是如果这样的假设成立，那么我们可以说，在小的时间尺度上，牛顿定律没有时间方向是对的。那在中等的时间尺度上，牛顿定律的时间方向失效，宇宙会向混乱的方向不断的发展，因为这个概率是更大的。但是从庞加莱更大的时间尺度来看，因为有了庞加莱时间内的循环往复，似乎时间又是可以逆转的了。无论如何啊，我们借助了伽利略、牛顿、麦克斯韦等人奠定的经典物理学，以及后来发展出来的概率论和热力学，从微观到宏观，似乎我们战胜了几千年来笼罩在人类理性上方的混沌的阴云，一切似乎又让我们尽在掌握了。但是啊，遗憾的是，这不是故事的重点。下一期我会和你聊聊，是什么把好不容易走出混沌泥潭的我们，又带到了混沌之中。